使徒保罗说，我已经跑完了比赛，我已经完成了路程，已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他告诉我们要跑完赛程，这样就能获得奖赏，不仅是跨越终点线，而是要真正取得胜利。因此，本周的教导不仅关于如何找到并开始跟随神，还关乎如何刚强地完成。传道书七章八节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。你需要到使徒保罗一样的地步。你可以说，我已经完成了我的旅程，并且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我不想只是勉强地挤进天堂。我希望主说，做得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有些人去看经文并说，好吧，你已经完了， Amen。 但他应该是，做得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如何做到？有太多细节。再次强调，我的教导涉及更多细节，请获取这本书 CD、 DVD 等相关资料。在雅各书一章二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各种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就完全的工作，使你们可以完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如果你要实现神的旨意，忍耐是其中之一。你必须学会忍耐。虽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深入探讨，因为在本周结束之前还有其他要分享，但让我总结一下，我的理解是，忍耐就是信心，但它是持久的信心。这不是突然爆发的信心，这不是突然之间你使自己兴奋，你那一瞬间拥有的信心，但忍耐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以信心运作，你要保持同样的强度和专注力。我认为明白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有些人认为忍耐是，他们会说，我只是在等待神。他们的意思是，等待神就像你等公交汽车或等某人来你家一样，你只是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在干等着。但经文中说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，是指像服务员等待顾客一样，你不断地观察，你在等候最细微的指示，他们是否需要加水，或他们需要你的关注，你正在伺候他们。忍耐不是双臂交叉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，忍耐是一种积极的状态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再说一次，我认为忍耐就是信心，但这是一种持久的信心。以下是一些关于这点的其他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所以在这里，忍耐被比喻成比赛。我想我已经提到过这个，我读初中时，我跑田径比赛，他们让我跑440码，约400米，就是在一般标准的椭圆跑道上跑一圈，大约四分之一英里，基本上算是短跑，你能跑多快就多快。我以前一直这么跑，但后来他们觉得让我跑一场越野赛可能更好，那是 3.2 英里，约5公里的赛程。我从来没有训练过长跑，我甚至从来没有跑过那么远。他们让我这个跑440码的短跑选手去跑一场越野赛。总之，第一次参加比赛时，枪一响，噗，我就以最快速度飞奔出去，我把所有选手都甩在后面吃灰，我想这真是小菜一碟。但是大约在四分之一英里，约400米之后，我就筋疲力尽了，每个人都开始反超我。我想我可能是最后一个完成的，因为我没有把握好速度。看，这就是忍耐。忍耐就是信心，但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信心，不是你竭尽全力振奋一时的信心，它是学习如何持久的依靠信心生活。 你要这样做的方式是仰望耶稣，他是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就者。你必须保持你的目光注视耶稣。当然，对我来说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十四章，在这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上船到对岸去，然后他出去祷告。当他们在海中时起风了，船满了水，眼看他们就要淹死了。就在他们面临灭顶之灾时，耶稣正走在水面上，这太神奇了。正在摧毁他们的，让他们感到极度恐惧和惊慌的事物，耶稣居然在这些上面，他正行走在摧毁他们的风暴之上。经上说他想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。如果你在马可福音中读到同样的记载，说到他本来要越过他们，他去那里的原因是为了救他们。他不是在这狂风暴雨、惊天骇浪中漫步，他是来救他们的。眼看他们就快要淹死，他是来救他们。他来救他们，但他不是马上过去，自动地搭救他们。他向他们显现了他自己。经文说道，他想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，但他们看到了他，就喊叫起来。你必须向神的大能发出请求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但他并不会自动地为你解决问题。你要呼求，要对他的大能发出一些请求。所以一旦他们呼求他，他告诉他们，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再次强调，如果耶稣只是想除去他们的恐惧，让他们开心，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平息风暴呢？不，他首先告诉他们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要放心。换句话说，他告诉他们要运用信心。你不只是在情况解决后才信神，你需要在风暴中运用你的信心。主告诉他们，在解决问题之前要放心，因为他需要他们以信心回应，他需要他们采取一些信心行动。这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。第二十八节说道，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他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我对这有一些更深入的教导，详细解释了每一节经文，我今天不会花时间详细解释，但这真的大有能力。大多数人都害怕离开船，但在船里和船外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然而大多数人会紧抓曾经对他们来说安全的东西，即使在同一艘船上的每个人都在下沉。有些人害怕跨出去，相信神。那些害怕与别人不同的人，并没有体验到喜乐、平安和幸福。如果你想在生命中看到神的超自然大能，你必须离开船，离开其他人所在的安全区。你必须采取一些与众不同的立场。但当彼得从船上下来，他在水面上走向耶稣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呢？嘿，这里信息量很大。首先，他并没有说，当他开始下沉时，耶稣就跑过去拉住他，握他的手，拉他起来。只是说，耶稣伸出手，依我所见，这表示彼得和耶稣近在咫尺，他就快要达到目标了。此时，他一直专注于耶稣。但就当他快要达成目标时，他将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，开始环顾四周的风浪，打量着自己的处境。你知道，这是典型的情况。很多人，当你危机四伏、走投无路时， 很容易关掉所有占据我们日常生活的垃圾，很容易把撒旦用来阻碍我们，并转移我们专注于神的所有事放在一边。你能100%地专注于神，因为你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。但当一切看起来都还好时，大多数人会错过。当你与目标近在咫尺时，当你就快大功告成时，大多数人都想松懈下来，把脚从油门上松开，开始环顾四周，沾沾自喜。你倾向于只有面临压力时才会全心寻求神，但当事情开始好转时，人们就会把注意力从主身上移开，因为他们觉得没什么大的需求，没什么问题，所以他们开始松懈。以我所见，这就是旧约中发生在大卫身上的事。在撒母耳记下11章说，那时列王要出战，但大卫没有做他受膏该做的事。他是国王，还有一些领土是神希望他们去征服的。他已经繁荣到可以派遣他的军队去，这是一场相对较小的战役。所以大卫在家，在撒母耳记下11章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仍然在家。到了傍晚时，他起床了，这意味着他白天一直在睡觉，也就是说他没什么事可忙。他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，大卫是成功的，而那却是他最脆弱的时候。当一切都开始顺利时，他没有像被扫罗追杀逃命时，与巨人哥利亚征战时那样寻求神，或像他按神的带领取得各样丰功伟绩时那样寻求神。不，当他看起来已经站稳脚跟，一切都进展顺利，他的眼目离开了神。那时在傍晚，当别人要上床睡觉时，他刚起床，见到拔示巴并与他通奸，他给自己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，这影响了他，也影响了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孩子，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孩子。他们最终自相残杀，内战导致10,000多人丧生。所有这些事情的起因，就像彼得一样，他快要达成目标时，他把注意力从神身上移开，开始环顾四周，看到了拔示巴，他被分心了。我认为耶稣没有直接跑过去拉住彼得是很重要的，他只是伸出他的手，这意味着彼得几乎接近他了。当彼得独自一人在加利利海上没有任何保障时，他就会专注于耶稣。但当他快要到达耶稣身边，他就把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，并环顾四周。我在谈论如何实现神的旨意。在结束时，你对神的专注程度必须保持和开始时一致。如果你找到了神的旨意，并开始跟随神，看到伟大的事彰显，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倾向于说，好吧，看看神在我的生命中做了什么，然后就退休了，松懈了，把你的脚从油门移开，并开始滑行。因为毕竟看看神所做的一切伟大的事，一旦你这样做，就像彼得一样，一旦你把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，开始看风浪，看撒旦将用来攻击你的一切事，一旦你把注意力从那位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移开，你就会开始下沉。注意到他说他将要沉下去，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将要沉下去。如果你试着在水上行走，你不会只是慢慢往下沉，我保证你是一下就沉下去。他将要沉下去是很重要的，这意味着这不是一下子发生的。当他把眼目离开了耶稣，他并没有一下子从信过渡到不信，这是一个过程。对我们来说也一样，如果你能专注于 我是说时刻专注于主。那么如果你偏离了轨道，你注意力稍微离开主，就会有迹象，你将开始意识到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感恩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兴奋，我失去了目标，我对神未来的计划不感兴趣。有迹象表明你将要沉下去。当你看到其中一个迹象显现时，你需要再次把注意力转回到耶稣身上，你的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就者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就能行走在水面上，你将能再次开始看到神超自然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中运作。这就是我在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时想到的例子。他说到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就者耶稣。这意味着他不仅是开始的那一位，而且耶稣是完成你信心的人。我们正在谈论如何刚强地完成任务，如何实现神的旨意。如果你开始时完全依靠神，为什么你会认为可以用其他方式结束，而不是完全依靠神呢？我告诉你，这很重要。我见过很多人，在事工中，我的很多朋友开始得很好。毫无疑问，神呼召他们，神高抹了他们，神使用了他们，但他们偏离了轨道。原因之一就是这个，他们没有继续依靠神，他们不再仰望耶稣。他是他们信心的创始者，他也是他们信心的成就者，但他们不知何故开始认为没有神他们也能成功。他们开始时完全依靠他。这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用过的一样的逻辑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你们既以圣灵开始，如今还靠肉身完全吗？他所说的是，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时，我们唱着赞美，正如我所示，没有任何辩护，是你的宝血为我而流。哦，神的羔羊，我来了。如果你真的重生，你不会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90%都很好，我真棒。我知道你也认为我很棒。如果你能弥补我那10%，如果你能帮助我解决我做的一些事，那么我就可以得救了。如果这是你的逻辑，那你从未真正重生。你必须说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自己没有公义。你必须100%地仰望神。但是当你来到主面前后，很多时候人们会开始觉得，神啊，看看我做了什么，看看我成就的丰功伟绩。你最初是完全依靠神的，但是后来你觉得你能以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做成这一切。这就是导致人失败的原因，这就是使彼得下沉开始下沉的原因。他的眼目从耶稣身上移开，开始看风和浪。你知道吗？风浪和他行在水上没有任何关系。即使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，他也无法在水面上行走。 Amen。 正是他对主的专注和信心。主说，你来吧。他专注于从神那里得到的应许，这使他能行出神迹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唯一能使我们坚持到底，能完成神呼召我们做的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始终专注于神。我告诉你，我说的实际上很简单，但并不容易。因为你最难做到的事，就是始终保持专注于神。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说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然而世界不断抢夺我们的注意力，试图将其从主的事情上移开，甚至不一定是有罪的。它不必是 X 级或 R 级的，也不必是邪恶的事，但只是被今生的忧虑和其他事情所占据，它就会扼杀神的话语。使基督徒生命得胜的关键就是， 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就者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手边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，你们中如果有人感到疲倦，如果你想放弃，如果你看起来很难继续下去，那是因为你没有视耶稣为你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就者。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时，就会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。将我今天讲的所有事情综合在一起，但忍耐也当成就完全的工作，使你们可以完全、完备、毫无缺陷。忍耐是持久的信心。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就者，要能忍耐地奔跑，我们必须仰望耶稣，我们必须保持对他的专注。这实际上归结为与主的个人关系。永远不要把基督徒生活变成公式，只是在例行公式的做事，这一切都关乎个人关系，保持你对神的专注。如果你这样做，如果你不看风浪，如果你不被周围的一切分心，如果你保持对耶稣，你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就者的专注，我保证你必能完成神的旨意，你必能刚强地完成。